谁能找到越南女首富失落的两亿黄金？本文来自虎嗅青年文化组，作者木子彤。你好，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我将价值两亿人民币的黄金藏在了某海域，想要我的宝藏吗？想要的话，可以全部都给你。日前被判死刑的越南女首富张美兰，一句话让动漫海贼王走进现实。根据一段网络疯传的庭审视频，她承认将巨量财产藏在了海上。张美兰何许人也？华裔女商人，房地产大亨，亿万富豪，因为涉嫌越南史上最大金融诈骗案，不久前被判死刑，并处673万亿越南盾罚金。即便以当地极端膨胀的货币面额来计算，673万亿也是一笔超越感知极限的巨款，折合人民币约合1924亿元。此言一出，仿佛一针肾上腺素戳进动脉，春天里昏昏欲睡的越南人民一下子精神起来，就连中国沿海网友也准备拜拜妈祖扬帆起航了。然而张美兰海上宝藏事件是一则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张美兰辩护律师、庭审参与者等多方人士相继向媒体证明，庭审当日张美兰没有说过任何海上宝藏相关的发言。网络热传的庭审视频完全出自伪造，根据其流畅度来判断，很有可能是借助了 AI 深伪技术。离谱的大宝藏压根儿就没存在过，但平凡的生活实在太过无聊，一些人明知是假，一些人半信半疑，张美兰的宝藏就这么在吃瓜群众的半推半就下迅速流行起来，传到中国又演化出两亿黄金的本地适配版本。可以说 AI 深伪资讯又一次如此轻易地骗到了我们。一年前 AI 技术大爆炸之际，我们对它的应用前景提出过很多反乌托邦焦虑，比如 AI 抢人饭碗， AI 控制人类。一年后他们通通还停留在遥远的预言阶段，唯独 AI 深伪资讯焦虑迅速落进现实。当 AI 技术大幅降低资讯造假成本，每个人都能随手生成逼真的新闻图片、视频， AI 深伪信息急速激增，深伪已经不再是未来想象中的一个遥远课题，它正在迅速侵入现实，改变现实，成为现实，而我们大多数人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在 AI 深伪时代，眼见为实不复存在，因为造假的成本无限降低。几个月前，国外一座小镇中，20多名初中女生突然发现同学正在传看他们的隐私照片，陌生的身体，本人的脸，毫无疑问是 AI 深伪照片，而嫌犯是他们的同学，几名同样年轻普普通通的初中男孩。几个青春期的毛头小子也能随手制造足以乱真的虚假信息，指向了 AI 深伪时代最恐怖的一点，造假从一门需要学习的手艺沦落为人人皆可随意利用的工具。与低廉的造假成本相对的是高昂的代价，维系一段良性关系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久经营，而摧毁它只需要一段几秒钟的 AI 深伪视频。国外一档名为《情场深伪术》的恋爱综艺中，一对相恋长达9年的亲密情侣也没扛住 AI 深伪的考验。节目组把情侣二人拆开，分别扔进单身异性环绕的别墅，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向他们展示一段对方的生活视频，视频内容通常都很过分，其中有真有假，假货由 AI 深伪生成。两人经过9年恋爱长跑，马上准备结婚，结果仅仅分开2天，男方就看到未婚妻在帅气单身汉面前沦陷，随后当场震惊离席。尽管很快主持人告知视频是 AI 深伪，男方还是久久无法释怀，因为视频实在是太逼真了。试想，如果并非在电视节目中，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样一段视频，我们还能够对伴侣、朋友、合作伙伴坚守信任吗？然而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在最后揭晓正确答案。深伪之所以可怕，正是因为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啜息着不安，自己生根发芽。更可怕的是 AI 深伪不仅仅是恶作剧和性侮辱，甚至会妨碍国家的政治活动。早在2018年，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就利用一段奥巴马讲话的深伪视频预言了深伪技术出现在政治领域的恐怖。视频中深伪技术合成的奥巴马生动自然地说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我们的敌人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点说任何话，即使他们永远都不会说那些话，比如他们可以让我说这样的话。因此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 AI 深伪只需要轻轻施加一点推力，就能达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去年斯洛伐克选举期间，进步党领导人便深受其害，投票前48小时一段他联系记者讨论操纵选票的录音突然出现在社媒平台。斯洛伐克内政部打击虚假信息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段录音假的不能再假了，你绝对可以听出这不是一个真人，但这段录音却迅速传播开来。显然这是一次洞悉人性与规则的精心策划，很快多家事实核查部门证实录音系深伪制造，但根据斯洛伐克选举规则， 在选举前这一关键时段，媒体和政界人士应该保持沉默，因此辟谣很难广泛传播。 AI 身伪技术还远远谈不上完美，但已经足够说服那些想被说服的人。倾向相信的动力始终积攒在暗处，只需一个小小的平移就能自己滚动起来。我们已经进入与 AI 身伪资讯深度共生的时代，身边的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轻而易举地制造身伪信息。他们的初衷或许是恶意，或许只是单纯的玩笑，但虚假信息一旦出现，流通就不再可控。当空气中充满 AI 制造的怀疑气氛，公众人物甚至可以反而利用它作为逃避责任的途径。试想，如果水门事件发生在今天，那么尼克松完全可以声称那段关键性录音证据是 AI 伪造的。传播学者罗伯特·切斯尼形象地称之为说谎者的红利。前所未有的 AI 身伪焦虑让那个曾经遥远的问题骤然变得现实而紧迫。我们有办法控制 AI 身伪吗？在这样真假难辨的时代，普通人又该如何生存呢？技术层面上来说，完全管制 AI 身伪就像试图管制盗版制品，很难。最努力的是提供流通渠道的各大社交平台，因为欧盟制定的数字服务法案规定，相关企业对有害内容、虚假信息等承担法律责任，一旦被认定违反，将面临最高达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为了不被罚钱， Meta、 X、 TikTok、YouTube 都摆出了相当积极的姿态，他们与高校合作开发 AI 虚假信息识别工具，成立对策运营中心，并为识别可能 AI 生成的内容打上强制标签。研究者指出，实际数字可能比研究显示的更加糟糕，因为许多人在接触 AI 信息时并未意识到该信息来自 AI。 如何在 AI 时代辨别信息的真伪，俨然已经是一门新兴学科。当媒体从广播电视的大众传媒转向网络世界时，人们开始谈论网络时代的媒体素养，如何正确地使用网络媒体识别网络信息。 AI 时代又一次媒体革命，是时候谈论 AI 时代的媒体素养了。 MIT 率先开办了网络公开课《身伪时代的媒体素养》，专门教导人们如何习得鉴别身伪信息的能力。人们可以借助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的工具，或寻找有信誉度的传统媒体，看看事实核查员和专业媒体人的判断。传统媒体有时确实传播错误信息，但他们依然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说起来多少有些讽刺，在这个阴谋论满天飞的时代，最稀缺的品质却是怀疑。多项调查显示，批判性思维被认为是当今最稀缺的媒体素养技能，因为在怀疑一切的同时，我们却总是轻信那些符合自己刻板价值观的内容。比如，如果一段视频显示特朗普准备当众招妓，以表达对女性主义的不满，我猜相信的人绝对不在少数，毕竟特朗普在我们心中就能这么离谱。说不清究竟是真的分辨不清，还是半推半就，身伪信息总是能在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心态下广泛传播。而此时，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普通公民就无比珍贵了起来，他们将在谣言传播链中扮演阻燃剂的角色。真正可怕的其实从来不是 AI 身伪，而是身伪的病毒式传播。太阳底下无新事，要说媒体革新带来信任焦虑，其实每一次媒体迭代时都曾发生过。 PS 出现时有了 P 图造假，广播刚刚出现时，人们把广播里的外星人入侵故事信以为真。这些新技术带来的信息信任危机很快伴随司空见惯，不再引起焦虑。当公众见识过越来越多 AI 身伪信息，今后每当出现过于反常的信息，同样一句话也将前置于所有反应，这是不是 AI？AI 身伪技术确实值得焦虑，但也无需过度焦虑。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社会也在自我调节中不断适应着新的变化。新技术短时间打破的平衡，很快在社会的自我调节下恢复平稳。说到底， AI 身伪问题错不在 AI， 也不在身伪。 AI 身伪如同过去每一种造假技术一样，不过是为选择提供了一种平衡。技术无罪，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热衷传播谣言？为什么千万年来谣言永不止息？因为信息从来不只是信息，还是价值、偏见、姿态。接收信息是被动而客观的，传播信息则是主观行为。从海量资讯中选择哪些来传播分享，往往只取决于个人的好恶。一言以蔽之，你的分享就是你。